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我们就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今次就由第十一章开始。第十一章就描写了神百姓的一位好牧人，这一位好牧人会为他的羊舍命。核然之后又描写另外一个的牧人，那个就是一个愚蠢的牧人，他会在稍后出现的，是代表敌基督的。敌基督就会剪除那些羊毛，又将那些羊呢杀了作为食物。凡是拒绝尼赛亚的必要遭受到审判。好了，我们一起看看咯。撒加利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听起上来好像不对路，这样揭示了在撒加利亚时代结束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将要四散去到世界各地。我就认为这个是罗马人造成的。罗马人用的方法跟亚历山大大帝的一样，他们都会在北方那里落来。如果我们今天去到黎巴嫩，我们会见到在贝鲁特之上有一条河流叫做犬河，而在河的入口就是山上面的地方刻有一些名字的，那个标题就是世界列国名人榜。这样每一个大国的将军经过的时候呢，都会在岩石上面刻低自己的名字。所有的大将军都走过那一条的道路，是因为有名的大列谷呢就在这里的开始，一直在内陆那里延伸去到非洲的北部。咁加利利海、约旦河同埋死海都系喺呢个大列谷嘅一部分嚟嘅，所以撒加利亚喺呢度描写嘅正系征服者进入巴勒斯坦地嘅路线。经文话：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嘅香柏树系举世出名嘅，所罗门嘅圣殿同埋佢自己嘅皇宫就大量咁样用咗黎巴嫩嘅香柏树。而家大多数嘅香柏树就已经消失啦，留低落嚟嘅咧真系好少嘅。我见过最靓嘅香柏树，其实就喺耶路撒冷城外嘅公园当中，嗰棵树咧就好靓，受到好好嘅照顾。咁样最适合香柏树生长嘅地方，就系喺落雪嘅田间。事实上，黎巴嫩就系白色或者多雪嘅意思。这个名称是源自当地白雪覆盖的山岭的，大列谷就在这些的山区旁边延伸下去，那一条呢是一条大的通道，过往世界强大的征服者都会经过这里的，好像埃及、巴比伦、米底亚波斯、叙利亚、希腊等等。我就认为撒加利亚在这里描述的是罗马人会由北方那里落来进入到巴勒斯坦地。好了，跟着十一章的第二节，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经文说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巴山就属于北国以色列，在那里有很多的橡树的。跟住十一章嘅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经文话：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呢啲系假嘅牧人，俾百姓错误嘅引导同埋虚假嘅安全感。仲有 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这个呢可能是指年轻的王子啦。跟着十一章的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咁真係可怕。呢一啲嘅群羊係指嗰啲回归以色列嘅渔民喎。但係佢哋点解或者为咗乜嘢要返去呢？嗱，虽然有一段时间睇起上嚟好蒙福，但係征服者一嚟到，苦难亦都随之而嚟。十一章嘅第五节，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咁当罗马人南下嘅时候，就正正发生呢啲事情。咁呢个预言描写得几咁准确呢？好啦，我哋睇下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听众朋友啊，神就话佢将会容许呢啲事情发生，系因为佢哋唔单止背叛离开神，而且当尼赛亚嚟嘅时候，佢哋都会拒绝尼赛亚。跟住十一章嘅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联索，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经文话，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咁释经学者对咁样咧嘅描述有唔同嘅理解。撒加利亚喺呢个时候真系成咗牧羊人咩？定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比喻呢？定系指先知以行动作为演绎呢？听众朋友，我个人就认为这个是行为上的比喻。有好几个先知都用过这种方法，以西结肯定是有这样做过啦。他将自己锁在屋的里面，然之后画一条通道，一直画到去街上面，然之后走出来。这样在以西结的时代是非常之不寻常的。当以西结由地道走到去街上面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的讯息的。他有一群听众，他好懂得吸引听众。而我个人就认为撒加利亚亦都用了相同的方法。经文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支呢他就称为荣美，这个呢就是恩典或者是恩惠的意思。那个牧羊人的杖是用来引导小羊，让那些羊仔能够乖乖地走在一起的。咁如果有一隻羊走错咗方向，去咗啲危险嘅地方啦，牧羊人就会用杖将佢哋拉回嚟跟返大队。而第二支嘅杖呢，佢就称为联索。联索係同盟约有关㗎喎。呢个係牧羊人带住嘅另外一支嘅杖。咁呢一支嘅杖係好重嘅木棒嚟㗎喎。同牧羊人嗰一支叫做荣美嘅杖係唔同嘅。牧羊人用呢一支嘅杖是对付啲野兽或者是想偷羊的人。所以撒加利亚就说他拿了两支的杖，一支叫做荣美，另外一支叫做联索，或者呢是恩典和盟约。好了，经文说我牧养了群羊，我就认为呢按字面的意思去解释，撒加利亚做得到。跟着十一章的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厌我。经文就说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这个好可能是指假先知。跟着十一章的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食。我就认为这个是责备假先知，同埋呢指责百姓所带嚟献俾神嘅祭物。由马拉基书嗰度我哋可以见到，当时有一啲嘅百姓呢就好孤寒，或者呢用一毛不拔嚟形容佢哋啦，又唔做十一奉献，佢哋唔愿意将动物作为祭物咁样献俾神。 咁但係如果有一个人有一隻好老嘅母牛啦，佢就叫仆人趁住嗰隻老嘅母牛未死之前呢，就赶快咁样攞去圣殿嗰度献祭，然之后呢仲假称为佢已经将最好嘅牛献俾神。马拉基预言嘅焦点都系指责百姓假冒为善，神当然系唔接受佢哋咁样嘅献祭啦。经文话要死的由他死，咁样呢就系话唔好急住咁样杀佢哋。神喺度呼吁以色列人要重回诚实，行事为人要清白。跟住我哋睇下十一章嘅第十节啊，我截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经文话我截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记住荣美嘅意思系恩惠或者恩典。撒加利亚嘅意思就系将呢一支杖劈断，象征神去收回佢嘅恩典。当神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之后，佢咧系应许咗要祝福佢哋嘅，保护佢哋唔受敌人嘅攻击。神以恩典对待回归嘅渔民。之前就喺十章嘅六节，神咁样讲过：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神咁样做，并唔系因为佢哋配得，亦都唔系因为佢哋信服神，佢哋系悖逆嘅，但系神仍然向佢哋去施怜悯。但系将来会有一日，神唔再施怜悯嘅时候，就会废弃佢嘅约，唔再向以色列人施恩惠、施怜悯咯。经文话，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神要废弃佢嘅约，其实系乜嘢意思呢？神并唔系重复话佢永远唔会废弃佢嘅约嘅咩？听众朋友啊，我哋要知道有条件嘅约同埋冇条件嘅约之间嘅关系，或者嗰个嘅分别。神系唔会废弃无条件嘅约嘅，但系有条件嘅约咧，就要睇下人嘅回应。呢一节经文所讲嘅系有条件嘅约，神应许保护以色列人唔受敌人嘅攻击。呢个大前提就系以色列人必须信服神。当佢哋唔信服神，神就会攞开佢嘅保护。呢个就系神话要废弃佢嘅约嘅意思。咁喺新约咧都有一个嘅例子，例如喺约翰福音嘅十四章十四节，神应许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咁咧呢一个系一个有条件嘅应许。我记得咧有一个嘅晚上吓，喺一个聚会嘅当中，讲员同埋教会年轻嘅牧师两个人咧就坐咗喺讲台上边。咁有一个年轻嘅姊妹就入到会场，教会年轻嘅牧师就话俾做讲员嘅牧师知道，呢个姊妹以前系好爱主嘅，但系后嚟佢追求世俗，已经有好几个月冇嚟聚会。咁样嗰日嘅晚上呢，牧师所讲嘅就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散会之后，这个姊妹就好嬲咁样去揾牧师。佢就对牧师话啦：你点解仲够胆讲？如果你奉主耶稣嘅名祈祷，无论求乜嘢，佢都会成就呢？牧师呢就话啦：姊妹啊，请你坐低啦。话俾我知系乜嘢一回事啊？咁啊，于是呢，这个姊妹就话啦：喺几个月之前，佢嘅爸爸病到好重嘅时候，咁当时呢医生呢都系喺佢嘅爸爸嘅房间当中。这个姊妹就跪喺客厅嗰度，用呢一节嘅经文吓，呢一节嘅应许呢嚟祈祷，就奉主耶稣嘅名求神医治佢嘅爸爸。但系当呢个医生由房间出嚟嘅时候，佢就话俾佢听，佢嘅爸爸已经系过咗身啦。这个姊妹就话啦：而家请你唔好再讲神会信守佢嘅应许啦。牧师就话：咁你有冇读到下一节嘅经文啦？下一节嘅经文就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咁啊，然之后牧师咧就再讲啦：如果你见到一张开俾其他人嘅支票，咁咧，但系你想写上自己嘅名字嚟兑现，结果会点样呢？这个姊妹话：咁样就系叫做伪造文件咯。于是牧师请佢留意呢一节嘅经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之后牧师就问呢个姊妹：你做唔做得到啊？ 这个姊妹呢当时就觉得好羞愧。咁啊，牧师解释俾佢听，你所做嘅就好似要兑现其他人嘅支票一样。听众朋友啊，我哋全部都要承认，信服神系我哋爱神嘅证据。呢、这个应许系俾嗰啲爱神嘅人噶、哦。好啦，我哋翻嚟撒加利亚书咯、哦，十一章嘅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这个是指那些确实遵守神的话语，相信神话语的愚民、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信徒最基本的最紧要的就是相信神的话语。那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我们必须要先相信神的话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坚定我们的心了、哦。咁喺开始嘅时候可能会有一啲嘅疑惑啦，觉得有啲嘅内容呢好似好难去让人相信咁。我以前啱啱开始嘅时候呢都系咁样㗎喎。但係而家我唔单止相信圣经系神嘅话语，我确实知道嗰个就系神嘅话语。因此我系唔会浪费讲道嘅时间去讲护教学㗎喎。我知道呢啲嘅道理都系有必要嘅。感谢神，有好多嘅年轻传道人都喜欢讲护教学。咁向我服侍嘅前两三年呢，我就经常都会去证明圣经嘅真确性。而家我就认为系浪费时间嘅。我就好鍾意一位牧师所引用嘅例子，佢对我咁样讲，如果你嘅花园当中喺个笼嗰度养咗一隻狮子，你系唔需要去请一个警卫守喺嗰个笼嘅门口，去保护嗰啲狮子唔受其他猫狗嘅攻击㗎喎。你只需要做嘅系乜嘢，就系将呢个笼嘅门打开，让狮子去保护自己。嗱，呢个例子真系好好喎。后嚟就喺我嘅服侍当中照样咁样做。我只需要打开圣经呢一道大门，让神嘅话语嚟证明佢自己系真嘅。我系唔需要捍卫神嘅话语，就好似唔需要保护狮子唔受啲猫狗攻击一样。我只要真诚诚实咁样去传讲圣经就得㗎喇。撒加利亚就话，困苦羊其实系指愚民里面嘅愚民，系嗰啲相信神话语嘅人。佢哋嘅后裔将会出现尼赛亚，而且好多嘅国家会拒绝佢，只有少数嘅愚民接受佢。系因为佢哋拒绝尼赛亚，所以以色列国就要受审判，百姓会四散去到世界各地。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十一章嘅十二节、哦。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咁呢个呢系一个令人惊讶嘅预言、哦、以最惊人嘅方式应验咗啦。在马太福音的26章14到15节这样记载，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勒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这个呢就正是撒加利亚所提到的银码，祭司长是不愿意再给多些了。我怀疑犹大可能呢都系唔太同意嘅。经文话，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今日马太福音嘅27章9到10节就咁记载，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咁咧喺呢度所讲先知嘅话，系指耶利米书嘅18章1到4节，同时亦都系明显咁样引用咗撒加利亚书嘅11章12到13节。呢度提及耶利米，因为喺主耶稣嘅时代，耶利米系当时嘅第一卷嘅先知书。好啦，跟住咧11章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钱丢给摇户， 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经文话美好的价值，有时候会翻译为高昂的价值，是昂贵的价值的意思。你总会听过有人说，哇，这些东西好贵啊。还有经文话要把众人所固定的，这里所提到的30块银钱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只是为主耶稣肯付这个这样的价钱，他不愿意多给了，只是给30块银钱，真是很廉价。这样犹大怎样去处理这30块银钱的呢？经文说，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样这一节经文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有一些的释经家就说，丢给摇户应该就翻译为丢给师傅。犹大去到圣殿那里就将这钱就丢在那里。而马太福音的27章第6到第7节就记载，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卖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这样撒加利亚就已经讲过，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个并不是意外来的，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经文之一。这样什么是摇户的田呢？就是属于摇户的地啦。他是要将泥土放在那个转盘上面，制作成为罐或者是一些器皿，又或者是一些花瓶。这样如果泥土不照住摇像的意思去被挤压成为想要的形状的话，又或者一个不小心做坏了，摇像就会将整块的泥土由这个转盘上面拿下来，就掉在摇户的田里面，就表示这块泥土的质地不好了，做不到好的器皿，要当作废物这样掉了去。在耶利米书的预言当中，神就将自己去比喻作为摇像，神将泥土比喻为人类，将泥土放在摇像的转盘上面，好去做出他心目中的器皿。但是泥土要降服于神的手下，不听话的泥土会被掉在摇户的田里面，神是不能够用这些泥土的。而基督只是值30块银钱，祭司拿了这些钱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作为埋葬穷人的地方。他们看起上来好像很敬虔，但是不够胆将这个血价再用在宗教上面。主耶稣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摇户的田里面工作，他买了摇户的田，不单只是用30块银钱买来，主耶稣是付上所有，远超过任何的金银，是用自己的宝血买了那一块的地。主耶稣付上他的生命去买赎你，买赎我所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一个满了破碎生命的世界当中，世人身体支离破碎，精神破碎，道德破碎，心灵破碎。最伟大的摇像主耶稣拿了一块被废弃的泥土摆在个转盘上面，将它塑造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就是泥土，而主耶稣就是那个摇像。即使主耶稣被世人拒绝，他仍然在摇户的田里面工作。好了，跟着11章的第14节，我又折断称为联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折断第二根杖是指切断牧羊人和以色列，即是他的羊群之间所有的关系。神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出卖我，将我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废弃我的约。罗马大将提多马上就要来将他的军队带来，你们将会四散去到世界各地当中。他们的尼赛亚来了，但是以色列国却是拒绝他，今日的犹太人仍然四散在世界各地。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日的节目来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下一个节目当中，我哋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想知多啲，又或者咧你唔系太明白嘅话，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噶。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你都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会为你祈祷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哋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至于你对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内容有啲乜嘢嘅指教啊，或者批评啊，或者系一啲嘅提点呢，我哋都欢迎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嘅。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人世路满荆途，独个走，主你可会在旁引导我？走崎岖山岭，幽谷安然我渡过。烦恼乱我心头，若有失，主你可会自怜？只愿你解我心中结，深知你常护念。